我们所要求要看的一本书，基督教神学概论 Manual of Christian Doctrine by Louis Perkoff 所写的，我们上学期在用。这个学期有些新同学，假如你没有买到这本书呢，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本书不用买了，在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可以 download。 那你进到这个 ChinaChristianBooks.com 里面有任以撒的系统神学，还有很多很好的书啊。那么你进到这个网站呢，你就 click 那个美国部分，因为你进到美国的部分你 download 看比较速度快啊，你不要进那个中国部分、yeah。然后再进到那个 Reformation Theology， 再 click 那个在上面有个 menu， 它在这个最上面可以让你挑的，你就 click the Reformation Theology， 就是改革中神学。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里面进了这个 Reformation Theology 之后呢，里面有很多的书啊，你就会看到《基督教神学概论》这本书啊，那你就可以在网上看。或者说 download 等等，那里面也有很多很丰富的资料啊，非常好。啊 ，Christian 啊 ，China Christian Books .com。
他哪一本书？
就是那个《基督教神学概论》，我们上学期已经开始用的了。同一本书，只是我们这个学期要求的 page number 是从100。啊。
这是在施救所期啊，那个是另外一本，
是另外一本，这个是作业的哈。
作业
作业是做这本 Manual of Christian Doctrine， 就是基督教神学概论。我们上学期已经在做这本书的作业，还记得吗？然后我们继续下去这个学期。我有登在那个课程要求上面的。
17到27班，对了，老师没有这个
页
数。
那没关系，我下礼拜来报告一下，是从哪个 topic 到哪个 topic 就可以了哈，告诉你 topic 就知道了啊。基本上是看整个的救恩论。
那他第一章就是从宗教开始，就是那里开始。
对。好，假如你单单不知道的耶稣是从哪个 topic 到哪个 topic 啊，等一下来翻一下这本书，你就知道啊。有卖有卖，可以。
没有
没有
卖。那假如要买的话，可以跟吴迪兄或者坡登记一下，我们可以天道订一下。
天道有卖？
可以订得到，我想。但是你网络上有，你就不必了、okay。 啊，其实。啊。对，上月一次是印。或者假如有个班长愿意印也可以哈。好，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救恩论的教导。我们已经讲了什么的人论，你对人的认识决定你的救恩论的认识。假如你接受了像柏拉旧这样的人论，那么就没有所谓什么救恩了，对不对？耶稣只是一个爱的榜样。但是假如你接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人论，你就看到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何等的谷底，何等的深，何等罪恶的败坏跟权势，你就看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宝贵。所以你的人论或者你的神论决定你对救恩论的认识，你就决定你对神的救恩的认识是一个很肤浅道德的认识，还是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什么叫救恩，救恩的本质是什么。假如有一个慕道友问你说，哎，什么是救恩啊，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救恩，救恩的本质是什么，你怎么回答？
Charles， 你怎么回答？什么是救恩 ？What is salvation？
啊，耶稣就是救恩。
啊，耶稣就是救恩，很好，非常好。我们一同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耶稣，耶稣，
救恩的意思，就是 Savior salvation。很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看到吗？福音的本质，福音的起头，福音的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从他的名字耶稣啊 Savior， 我们也看到什么是救恩，什么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个救恩，就是这个福音。那这个救恩的产生跟源头是什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救恩的源头，救恩的产生。特别我们在纪念耶稣的受难，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因着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救恩的产生，救恩的源头。要救恩的目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为什么被起名叫救主 Savior？ 第一章二十一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救恩的目的，要把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子民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做多人的赎价，多人，他所拣选的百姓，多人的赎价 ，ransom for many。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次日耶稣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救恩的目的，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如何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把罪的拦阻，罪的咒诅除去，除去世人的罪孽。让我们在这受难节的当中，我们更多的去思念耶稣的十字架，他的救赎，他的舍命，他的大爱。他为了除去我们的罪，他所付的代价是何等何等的大。救恩带来荣耀的结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好，我们一同来。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耶稣就是救恩，让得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神的生命。因着我们得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得的更丰盛的人生，满有平安喜乐、能力、圣洁、公义，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但得生命，而且能够得神荣耀的国度，更能够得了神的宝座。启示录第三章神应许得胜的必要与他什么同坐宝座。这里看到我们讲义有一个图，看到吗？这个人他得生得生命了，他开始走一条荣耀永生的道路，到最后他的目标，神为他预备的不单是永生，
而且是个什么？
是个宝座。神要我们不单得救，而且要得胜。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不单单只是要我们得救，他更要我们作王，更要我们得胜。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基业，我们众圣徒要成为神的基业。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源头跟开始是在十字架，十字架是救恩一个客观的预备，一个 objective provision。 神已经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救恩，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救恩在2000年前已经预备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人如何能够支取、接受、经历、享受、得着，整个的关键在乎圣灵。他把这个救赎的恩典施工应用 apply to us。 假如没有圣灵把这个客观的救赎恩典应用、光照、重生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得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荣耀丰富的救恩。而圣灵把这个救恩施工在我们的身上，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说叫 salvation applied， 不单是 accomplished， 而且 applied， 应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这个救恩会有很多不同一步一步的领受跟经历的次序，所以我们叫做救恩的次序。英文翻作 order of salvation， 拉丁文是 order salutis。 salutes.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定义，什么是救恩的次序？就是神的救恩一步一步的施恩进展应用在圣徒的生命里面。那这个一步一步的经历跟 stage 跟进程，我们可以看几处的圣经可以看得到，的确有这样一个步骤显明神的救恩。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有没有看到一个救恩应用在圣徒身上的不同的一个程序，看到吗？不同的程序，有没有看到？第一提到什么？神预定在永恒在时间之外，神在永恒里面预先预定，预先所知道的人啊，神的预定。然后再看了什么？招，这个招是指到什么招？从上下文看到，不是侍奉的恩招，是指到什么？是得救的呼召，是指到神的 salvation calling。 我们下堂课会讲到神的话语福音的恩招分两方面，一般的恩招，每个人都听到福音，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接受会回应？因为不单得着这个所谓的 general calling， 圣灵也在他们里面按着神的拣选跟旨意在他里面动善功，我们叫做 effectual calling， 有效的呼召会产生。哎，对不起， effectual有效的服装，有结果的。所以第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福音的恩召还看了什么？因着这个福音的恩召，他们就怎么被称为义了，称义得救了。要称义得救呢，要叫他们得荣耀，成圣得荣。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把这个救恩的经历的次序会更丰富的填进去。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有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有没有看到几个的程序？第一步是什么？眼睛得开，这个是什么？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什么？若不重生，不能什么见神的国。眼睛得开，重生。第二是什么？归向光明，归向神，
信而归向神 conversion 归向神。还有他归向神，他信服基督，又因信我得蒙赦罪。所以这个归向包括信，包括信带来赦罪跟称义，然后同得基业，得着神的丰富，得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把这个救恩的次序，我们现在多填了几样东西了，看到吗？啊，神预先所定的，神的预定，然后透过他话语的恩召，福音的恩召，然后有什么人的归向 conversion， 包括信啊，由我们看到这个归向有包括悔改，然后下一步是什么称义，还有呢成圣得荣耀得基业。那我们再看贴下罗尼加后书 Second Thessalonians， 贴后第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个救恩包括被圣灵感动，信服真道，得成圣洁。从起初被神所拣选，神的预定跟拣选，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有让我们看到几个的重点，救恩的次序，这个救恩的开始是让我们可以得着，是因着什么？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的拣选，然后好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称义，也提到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救恩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神是有几个的内容跟目的的，不单单只是得救上天堂，神要我们
要成圣，要得荣耀，得基业，成为后世。有这些救恩的内容的不同的步骤，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按着神的心意来往前走，去追求。所以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好，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发现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好，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救恩的次序的内容。好，我们需要先听到，好，才有信心。好，那个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我们再看第八章，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那同样我们在刚才已经提过了，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次序，神的恩召，神的称义，让我们得成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知道这些一步一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好像受洗得救了我们就在那边等上天堂。我们要知道神的救恩的次序的步骤，他要我们下一步要追求什么，要做些什么。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也把这样一个的努力的次序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彼得是把一个灵性美德的步骤次序告诉我们。我们一同来看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也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是闲懒不结果子。我们要得这个丰盛的生命，一个结果的生命，我们需要在这个属灵的美德跟知识上一步一步的看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同样我们要认识这个救恩的次序，究竟我们得救之后要怎么样去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个步骤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每一个步骤，甚至也不知道如何进入每一步，如何去得胜，如何去得荣耀，如何帮助人悔改。所以我们要介绍几个不同的宗派，他们所讲论的救恩次序。那不同的救恩次序会带来不同灵命的追求跟不同的灵命造就的方法，所以我们说灵命造就，但假如你连灵命的这个前面的步骤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带领他去造就他。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天主教所讲的救恩次序。那么天主教他带领信徒，他第一步所谓七大预备 preparation。要给他做这七方面的预备，然后才能够让他受洗。啊，这是指到成人的七大预备。第一，就是要预备他相信圣经。第二，他有一个认罪的心，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然后求神的怜悯。不但求神的怜悯，而且要追求爱神、恨罪、听神的命令，然后愿意接受洗礼。所以天主教的慕道友，你发现他们的慕道班内容很丰富的，有这七大预备，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受洗的啊，要这七方面的预备。那么预备了，他们愿意信经、认罪、求怜、爱神、恨罪、听命、接受圣礼、洗礼，然后他们要接受、相信这个教会的教导跟教义，然后就可以接受洗礼。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洗礼，这个 sacrament。 天主教的解释，对天主教来说，一个人得救的关键是洗礼。当这个圣水一洒下去的时候，他就进入神的国，他就得救了，就脱离罪恶，脱离黑暗的权势，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救恩得救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能够领受这个洗礼，然后就能够得救呢？他们非常强调那个预备，这个预备带来所谓配合的恩典，配合之恩，英文翻作 concurrent grace， concurrent grace 就是配合啊。他用他的努力、恨罪、听命、求怜，他天然人所能做到的功德，最大的努力 trying his best 啊，来预备自己进入这个受洗，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善行努力的预备，他就领受神的 concurrent grace 配合之恩，所以进入这个圣礼，他就能够领受救恩。所以从天主教一开始就非常强调你的行为，你不是随随便便受洗啊就可以得救，你需要有这样的预备努力啊， to do your best， to do your best， 在你的天然人的功德里面做最大的努力跟配合，需要有这个所谓的concurrent merit， 配合的恩德，然后就神给你一个配合的恩典 concurrent merit， 然后神给你 concurrent grace， 你就在这个受洗里面重生得救。那么透过这个受洗的圣礼，这个信徒得着什么呢？不但是得救，对他这个人呢会得到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天主教对于亚当堕落他们有一个看法，亚当的堕落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一个原意 original righteousness。 当亚当堕落乃是他这个原意的失去，所以他没有这种义的地位，也没有这种义的能力，因为这个原意本来从神来的，这个原意原来的义失去了。那么当他受洗的时候，他们认为是有一个 infused grace， 注入的恩典，注入 infused， 这个注入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把这个原意，当初在亚当里面的原意，再次的灌注进到人的里面，好让他有义的地位，也有行义的能力。他受洗之前是靠他原来的肉体灵魂天然的本性能力去行义，这个义也被神悦纳，叫 concurrent merit， 所以他可以配受洗，会得着这个恩典。但当他受洗之后就更不同了，他要靠神的原意的能力去继续的行善，像亚当一样，他现在回到亚当原来的堕落之前的地位跟光景，但是他要继续的用他的原意保守他的义行跟义的地位。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现在是回到亚当原来的地位，有原意，他也会像亚当一样，假如他不小心不注意，他跟亚当一样犯罪堕落，就会失去这个原意。亚当如何他也如何，他没有比亚当优胜，所以他要非常的小心。继续的用这个原意去行善，好得着那个 worthy merit， 配得之意。刚才是配合的功德，那么他受洗之后要继续行出那个配得的功德，靠神的原意所做出来的善行是被神所悦纳的，是被神所看为他配得这个恩德，有这个配得的恩德 worthy merit， 也得着神的 worthy grace。 那么万一他没有活出这个配得的功德 worthy merit， 他堕落了，像亚当一样，他受洗了，他应该继续努力的去行义行善，会得着这个配得的功德，配得的恩典。然后万一他没有继续这样做，他堕落了，跟亚当一样堕落了，那堕落了怎么办？ 他们有一套的方法 Penance 行忏悔礼。那这个 Penance 这个赎罪礼或者忏悔礼忏悔礼包括几样东西的。第一包括 contrition confession satisfaction 然后到最后是 absolution。 他说你犯罪了，你如何能够回到你原来救赎的地位？你犯罪跌倒了，就像亚当一样失去原意了，那怎么样可以归回？你要透过这个忏悔礼 Penance。 第一你为罪而伤痛 Contrition 悔罪懊悔你的罪 Contrition， 而且要认罪，要找神父告解 Confession。那么怎么知道你的认罪跟告解是真实的，不是表面的，不是个 lip service？ 你需要去补罪或者补赎 satisfaction， 要透过你的行为去证明你真的是悔改。所以包括你去做些善事，修桥补路，或许你去朝圣 pilgrimage，真的付代价的离开自己的家庭，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或去到某一个圣地去朝圣，过很艰苦的生活，啊，去证明你真的是悔改，然后才来到神父的面前，他来宣告赦罪 absolution， absolution 就是宣告罪的赦免，所以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优点就是让他们的信徒不敢轻易犯罪，不是像我们基督教很简单的就是自己认罪一下悔改一下子好像没事了，就是 lip service 啊，牧师也给你说啊，你要认知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不义，好像很容易就让他过去了，结果过几天一个月他又犯了老毛病。但天主教对于这个犯罪的事情呢，看得很严重的，你会失去你的救恩，而且你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回来。啊，亚当如何堕落，失去原意，你也会跟亚当一样会堕落失去，唯有靠教会的圣礼，这个 penance 忏悔礼，你才能够回去。但是问题来了，因着这样的教导，其实你发现是靠着这个什么忏悔礼来持守他的得救，靠人的行为，而且成为一个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你忏悔礼回来了，过了半年一个月，你又犯了严重的罪，又堕落了，所以你又要回去这个忏悔礼，堕落了又回来，回来了又堕落了，这叫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不断的得救称义，也就是马丁路德最反对的，他反对这样的一个的用人的方法去持守他的救恩，用人的行为去得走他的救恩。所以马丁路德讲是称义是 once for all， 一次在基督里面你就永远称义得救了，啊，不会因为你的犯罪你就失去了。但当然你犯罪的话会受到父的管教，但是管教不是不得救。 好，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天主教重要的观念。第一，他对这个原意的注入 infuse the grace of the original righteousness， 就这个很重要，他们的观念。但是马丁路德就强调，人的堕落不是单单是一个原意的失去，不是单单失去，而且有一个 indwelling sin， 有 pollution， 有罪性的进入，然后得救不是一个 infused righteousness， 不是一个原意灌进来了，乃是一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其实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字，很大的差别，不是 infuse cause confusion， 乃是 impute， 是一个义的归算，不是你有义，这个义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耶稣基督的义灌进来了，不是，是他的义算为你的义，是个归算的问题，而不是义的灌进来。那么天主教他们的救恩次序基本是建立在所谓的天主教的七大圣礼 Seven Sacraments。 第一个圣礼受洗，第二 Confirmation，就是坚信礼，中文是坚信，也是对那些婴孩受洗的人，他们到了成人了，也要经过这个七大预备的坚信礼。然后圣餐，圣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弥撒，每一次的圣餐是耶稣重新一次的被钉十字架，是 reliving the death of Jesus。 第四，忏悔礼 penance。 是特别针对那些犯罪跌倒的信徒。然后第五，结婚也是个圣礼。为什么把结婚婚姻当成个圣礼？因为他们认为男女夫妻关系是不洁的，只有透过这个婚姻的圣礼才能够把它圣洁。所以天主教的观念，他们要做神职人员，他们要守独身，不是单单只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乃是他们对男女的关系觉得是一个不洁的一个关系，所以需要透过这个圣礼来圣化这个婚姻。第六， ordination， 被安立成为神职人员，就是这个圣礼。第七， unction， 或者 ultimate unction， U-C-T-I-O-N unction， 这个最后的末有礼，就是或叫死前的末有礼，特别是人快要离开世界了，他不能确定他在哪里，懂吗？或许他在这里已经堕落了，有很多引人危险的罪，那么怎么办？他也没有办法去经过这样一个忏悔礼的过程，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发明这种的末有礼，要找一个神父给他做末有礼，好让他有得救的地位跟确据。我记得我在纽约在那边就是找一些资料，到这个圣约翰大学找一些资料，也用他们的图书馆做一些 research。 那有一天中午就碰到一个越南来的越南人，我就跟他聊起来，因为他是这个圣约翰大学里面的一个神学生， 在那边读他们天主教的神学。我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会想读神学呢？他就讲到他的一个经历，他说在越南最后战争的时候，很多人死亡，结果他发现很多人所要找的就是找神父，要给他做牧友祷告，他就觉得神父很伟大很重要啊，所以他就说他要做神父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不是因为神的呼召，他乃是看到哇，很多天主教徒他们到死前就是要找神父给他做这个所谓的 ultimate unction 啊，这个死前的牧友祷告，他们用这个圣礼来肯定人的得救，所谓的七大圣礼。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天主教这套的系统跟讲说，所以我们简单来归纳他们的救恩次序。其实第一开始是七大预备，七大的预备，然后受洗，当然前面包括信这个教义啊，要受洗，然后不断的保守在成圣里面，但是万一堕落了就需要透过这个 penance 来补救，所以不断的有这些 penance 来保守他成圣得救的地位，所以他把成圣跟得救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你得救就应该是成圣的，假如你不成圣你就不得救，你看到吗？你一犯罪就不得救。所以到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马丁路德把得救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什么把它分开，不要混回一谈，这是很危险的啊，不是说得救你就是圣徒了那你一犯罪就是不得救了，不是，成圣是一个一生的努力的过程，你跌倒是否成圣不影响你得救的地位，这两个是独立的 distinctive stage 啊，跟 distinctive grace 你要把它分开的。好，对，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在路德会里面，在圣公会里面，甚至在很多的长老会里面，他们都有婴儿受洗 infant baptism， 那就出生就给他婴儿受洗，就 assume 就假定他们得救了，但是呢他们当这个婴孩长大了到成人了，或者到十二岁或者 十几岁，他们就开始要给他这些真理的教导跟预备啊，七大预备，假如天主教来说，然后预备了，然后再给他一个的圣礼叫 confirmation， 就叫坚信礼，还是他还是要经过成人一般的这个程序，但他们先给他好像 deposit him into a salvation safety blanket， 透过这个婴儿受洗，他们就 assume 他们得救了。
这个就是重洗派。
不是，也是刚才我讲到这几大宗派，浸信会刚刚相反，他们重洗派也好，浸信会也好，他们所讲的叫 believer baptism， 信而受洗，你没有到这种的理性理智的成熟来信，他不给你受洗，所以浸信会一般没有婴儿受洗的，他们就婴儿奉献礼 dedication 啊，他们没有婴儿受洗。其实一般的中国教会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婴儿受洗，都有婴儿献婴典礼，是比较接受浸信会的影响， 比较接受 believers baptism 信而受洗。你要成为一个 believer 才能够给你受洗，你都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信跟不信，是个小婴孩怎么给你受洗呢？所以重洗派也好，其实重洗派是最反对婴儿受洗，所以他们被逼迫，所以他们觉得当初他们所接受那个婴儿受洗是没有果效的，所以他们要重洗一片，要信而受洗啊，要信而受洗，所以受到很大的逼迫，就被当时的这些天主教也好Reformed Church 也好，路德宗也好，逼迫他们，把他们抓了淹死啊，逼害他们很厉害。好，所以很好的问题，对天主教整个这套的架构，你发现他这套架构在他们天主教里面，特别在中世纪，也是一个能 work 一套真的是可行的东西，但是很可惜，却把人带到行为主义、功德主义，带到灭亡里面。他们好像是透过基督入门，但是却靠自己的善行来成全。这其实整个天主教中世纪的这套的架构，他们背后的神学是接受了半柏拉修主义，人的功德是被神悦纳的，他的努力善行，透过两个的观念，一个所谓的配合的功德 concurrent merit， 然后到 worthy merit， 他受洗之后，他靠着原意所行的美德是被神所悦纳的，所以他能够被保守在一个得救的地位，所以完全是靠自己的功德来得救。那再补充，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原罪，我补充完再啊，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对原罪有三种的看法吗？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跟奥古斯丁的看法。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柏拉修的看法，人的善行、人的功德本身是有价值的，就如同金币，是 golden coins， 这个本身是金币有价值的。但是半柏拉修主义他说，其实人的行为不是真的像金币，是纸币。纸币有没有价值啊？没有价值的。但是因为国王算它、定它为有价值，因着神的约、神的恩约定它为有价值，所以被接受、被悦纳。但是奥古斯丁说，人的行为是废纸一张，什么纸币？人的义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一点价值都没有。Forget about it， 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人是全然败坏，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因着耶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得称为义，我们的行为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用行善而得救。所以三派的说法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了解，一个是金币，一个是纸币，一个是废纸。那么当然从奥古斯丁这样的一个角度，好让我们更能够体会神的恩招，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神的怜悯是何等的大，我们人没有任何的 contribution， 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颂赞归给他，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真的体会什么是神的 mercy， 神的怜悯。因为我们是废纸一张，没有用，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好，
金币代表哪一个？
伯拉鸠。你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可以让你得救的，你可以买进天国的，靠你的行为。我存了那么多好行为，有100磅的金币可以得救。好，对，反而就还是有价值，但是是因着神的恩约的定规而悦纳接受人的行为，算他为有价值。所以人的努力是一个重要的 cooperation， 一个合作。所以神的拣选是预知他的信心跟努力跟善行，所以得蒙悦纳，然后神就在他身上动善功，给他这个先存恩典 prevenient grace。对，
是有点那个可笑了，就是说一会儿得救，一会儿失败，一会儿悔改，一会儿认罪，一会儿得救哈。那缺点是有点重视人的努力，可是我觉得说律法是我们的师父哈。
嗯嗯。
因为你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所以那天主经教有个缺点，就是说犯的罪也不说凭个人的灵修和良心啊，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没有很严格的实行。
有一套方法哈，
每一天或就说你每天的罪应该要认哈，然后主的血。事实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有说我们要认我们的罪嘛，
对，
成圣的过程，认了它会有光照。对，所以我想说，而且两个都是有点极端。那像路德是太注重 grace 的话，就行为上就一塌糊涂。
对，
就是基督徒居然会过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可是有一个律法在那里，那至少你。
所以其实他们接套的东西呢是一个很蛮好的一个帮助跌倒的人归回能够恢复的一个很好的 healing process 或者一个 restoration process， 但是就是要解释的很清楚啊，他们是完全偏到靠行为 merit 得救，靠 penance 得救，啊，所以这个解释错了。但是他这套的 methodology， 其实我们可以应用来作为一个对弟兄姊妹的牧养帮助的一套的模式，啊，特别他们这个 confession 告解，哇，我真的觉得好得不得了。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弟兄姊妹出了问题，你牧师找到他要躲你啊，没事，很好啊，你明明知道他有问题啊，但他都不愿意去跟你告解。但天主教不需要去找，其实天主教徒主动来找神父，哎呀，我犯了这个罪，怎么办？怎么办？是一个告解，也是个 counseling， 也是个 restoration。但基督教没有这套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有了问题呢，他都是躲牧师的啊。所以那个问题一直存在那边，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他的一些的方法，但是不要学他的解释跟他的原则，啊，有些东西是不错的，他的方法，
啊。那个菲利比哈，第二章那个讲到，第二章12节讲到说要做成，我们当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那英文是 work out our salvation， 就是说这个我们得救的功夫。
当
然源头是因信称义，可是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来让我们都得胜。
对了，
也是要有一点人的 effort， 顺服和择己，然后认罪。
所以我们要非常 注意，腓立比书我们也是很容易误导我们的经文，我们要非常小心去解释它，所以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究竟腓立比书要讲到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意思。这个得救不是我们去做成它， NIV 翻的比较好是 work out， 是把它活出来，把它成全出来，而不是 work for， 靠着我们的功德努力去得到这个得救。其实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得救，不是 work for， 是 work out， 神的生命要透过我们的努力去 work out， 把它彰显出来。
那是我的意思。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经文要非常小心啊，不是好像透过功德忏悔礼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好，不是。耶稣说成了就是成了， it is finished。 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啊，我们都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Charles 带我们做个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
亚，
好们。
这几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的活。